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，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，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《中国大案纪实》，欢迎收听。
2010年的一个周四，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的县院的年轻医师刘超一天晚上都没回家。当天刘超啊身体不适，并没有上班。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对父母说：“我出去一下。”推开门就走了。当天晚上12点，刘超的父亲老刘去了儿子的卧室，没有看到人。第二天周五凌晨2点钟的时候，老刘起来上厕所，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。老刘有些奇怪了呀，怎么儿子这么晚还没回来呢？刘超是本地人，从小呢就在县城里长大。刘超的性格有点内向，不太喜欢说话，他还是有朋友的。25岁的刘超呢有几个很好的同学，平时啊也会喝酒啊吃点烧烤什么的，很晚才会回来。老刘猜测恐怕是喝多了睡在哪个同学家了吧，以前又有这种事儿啊。反正呢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，又不是年轻姑娘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。老刘也没多想，就回房继续去睡觉去了。上午大概10点多钟，老刘打了儿子的手机，接通了，但是没人接。这下子老刘就有些奇怪了呀。老刘呢转而拨打医院办公室的电话，电话那边说刘超今天没来上班啊，而且没请假。这下子老刘有些奇怪了。儿子刘超是医生，根据制度啊，他每天一早呢就要去医院上班，绝对不能无故的缺勤呢。儿子刚刚在县医院工作了2年，是个新人，正是要积极表现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没请假就缺勤的时候。现在莫名其妙的没来，是不是出事儿了呀？老刘开始打电话给刘超的几个同学，奇怪的是有些同学却说昨天没有和刘超见面，更谈不上一起吃饭了呀，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交通事故啊？老刘有个亲戚啊是交警，他急忙打电话就去询问。亲戚说这几天县城除了车辆碰撞之外呀，没出过什么伤人的交通事故。老刘就更奇怪了，那人去哪里了呀？整个下午老刘不断的给儿子打手机，始终是无人接通。这个时候老刘开始有一些不祥的预感了。他们所在的县城治安情况非常恶劣，黑社会分子很多，有名的头目就有几十个人，这些人从事着黄赌毒和电信诈骗的生意，肆无忌惮，欺行霸市。会不会是昨天刘超无意中得罪这种人被打伤住院了呢？县城不止县医院这一家啊，说不定刘超被送到其他医院了。老刘和老伴儿挨个去了县城另外的2家医院，中医院和第二医院，一直找到深夜呀，一无所获。下午的时候刘超所在的医院的科室主任打电话给老刘，说他收到了刘超发来的请假的短信。奇怪的是主任呢拨打刘超手机询问情况，却发现关机了。果然这时候老刘给儿子打电话也提示已经关机了。到了第三天，也就是周六的上午，刘超已经失踪1天2夜了。老刘知道这事情严重了呀，打电话 叫回了在市里工作的大女儿，又发动了二三十名亲友，开始在县城里到处寻找。小小的县城，热闹的街道只有两三条街，找起来并不困难。整整一个白天呢，亲友们就将刘超所有可能去过的地方全都找了一个遍，但是毫无踪迹。这样到了下午，到了48小时失踪事件，老刘就跑去警局报警了。县公安局接警以后也觉得事有蹊跷，如果是什么小混混失踪一个月也不稀奇，但是刘超是县医院的外科医生，医院对他们的要求是呢，手机需要24小时开机，万一出现什么大的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事情，医院呢需要外科医生呢随时来到医院里帮忙。现在人找不到了，手机又关机，确实可能有问题了。不过刘超毕竟是发了请假的短信呢，是不是可能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县城躲起来了呢？民警表示会继续进行调查，但是也需要家人呢继续配合寻找。第四天是周日，得知刘超失踪之后，刘家的上百名亲友和刘超的同学呀、同事、朋友啊，开始自发的上街去寻找。县城已经找遍了，他们就开始去下面的乡镇去寻找。老刘还印了几百张悬赏的寻人启事，贴的到处都是。正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，突然老刘收到了刘超发来的一条短信，短信的内容是：爸爸，我很累。就是这条短信把老刘吓破了胆呢。为什么呀？以往儿子发短信从来没有用过爸爸这两个字啊，最多就是一个爸字。老刘不是傻瓜呀，他怀疑这条短信不是刘超发的，可能儿子被人绑架了吧。老刘急忙打儿子的手机，结果发现儿子的手机还是关机。亲朋好友们知道这件事，顿时啊七嘴八舌的就给他出主意。有一个亲友说，刘超会不会是被黑社会给绑架了呀？是不是要勒索赎金呢？另一个亲友说，不可能啊，老刘家就是县城的普通老百姓，供刘超上大学都紧巴巴的呀，刘超自己又刚刚参加工作，家里能给多少赎金呢？我们县城虽小，大老板最起码得有七八十个，要绑架呀也肯定去绑架他们，你以为黑社会都是傻子呀？还有个亲友说，会不会被传销的给骗了呀，被关在这个传销窝里了？老刘说，不可能啊，我儿子有个表妹去年就是被传销骗到广西去了，折腾掉了十几万才回来。刘超经常把表妹作为反面教材，教育我们不能贪便宜上当，他不可能去搞传销的呀。况且我们县城也没有传销窝点啊，都是在市里呀。这时候刘超的一个同学冒出来了一句，会不会是去胡杰那里了呀？小情侣如胶似漆的，会不会这样连班都不上了呀？老刘愣了一会儿说，不会呀，你不知道情况啊，他们两个人一个多月前就分手了呀。刘超同学很奇怪呀，不会吧，我是他的老同学，他们不是从高中开始就谈恋爱了吗？这个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啊，谈了也得有七八年了呀，上大学的时候异地恋都没分开，怎么好好的就能分手呢？老刘说，这个呀一言难尽呐， 但是他们确实分开了，这还是我们双方父母谈了几次才分开的呀。
刘超同学说，
那就算是分手了，这么多年感情哪能这么容易断掉呢？他们会不会旧情复燃，两个人又去见面了呢？
老刘说，不会，不可能的。胡杰在市里，超超在县城，两个人也遇不到啊。
刘超同学就说，
市里打车到县城也就两个小时时间，说不定刘超自己跑过去了。哎，不管是不是，应该打个电话去问一问呢。
老刘觉得这同学说的挺有道理呀，于是就拨打了这个刘超的前女友胡杰的手机。
胡杰接电话说，喂。
老刘说，胡杰你好，我是超超他爸。
你有什么事儿？
你这几天见过超超吗？
当然没有了，上个月不是你们逼着我们分手了吗？说好了以后不许我见刘超，还给了我10000元的分手费，你这么快就忘了吗？
老刘说，这我知道啊，主要是这几天超超不见了，我问问你看到了他没有啊。
胡杰说，他不见了，我没见过他，他在县城，我在市里，我哪里能够见到他呢？况且我也不在市里，这几天我和单位很多同事在临县的风景区旅游呢。
老刘说，你爸妈不是在我们县里吗？你最近没回来过吗？
胡杰说，我跟你儿子一样是在医院里上班的，平时都是从早忙到晚的，周末也要加班，哪有时间去看我爸妈，我有半个月没回学了。
见到胡杰这么说呀，老刘只能说了一句谢谢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
刘超没有任何线索，全家人呢只能继续四处的乱找，这样又找了两天毫无线索，刘超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
在周二下午的时候，刘超的一个同学突然有了突破，
他拿着这个刘超的寻人启事正在这个街头到处张贴呢。
张贴的时候，路边一个摆小摊的卖花生的老头啊，一直盯着这个照片看。这个同学呢已经贴了一条街了，这时候有些累了，他顺手就递给老头一个烟，两个人就在这个路边一边抽一边聊起来了。老头抽了一会儿就问了，哎呀，这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？
刘超同学就说，他是我中学同学，突然就不见了，家里都急疯了呀。
老头说，他是上周四失踪的。
是啊，
上周四晚上我好像见过这个人。
啊，你见过呀？什么时候见过他呀？
老头就说，大概那天晚上9点多呀，我呢晚上一般呢就在这个县城电影院门口卖花生，看电影的人呢买的多，最后一场电影呢9点多结束，我就推着小车回家了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就这个小伙子戴了一个口罩从我后面走过来，问我一包花生多少钱。我年龄大了，耳朵听不清了，这小伙就脱了口罩又说了一遍，我这一下子才听清了，也看清楚他的样子了。哎呀，挺帅的一个小伙啊。我说，一包花生6块钱，我现在收摊了，你要是买两包我就收你10块钱。这小伙子又拿出10块钱买了两包花生，然后戴上口罩就走了。
刘超同学就问了，
那你看清他去哪了吗？
老头说，我们呢走的是同一条道，都是拐了两个弯，我就回家了，他拐到另一个小巷子里了。那个小巷子里呀，只有一家旅馆，有一个废品收购站，还有一个炸油条的这个铺子。
后面两个店呢，晚上呢都不开门，我猜呀，他可能是去那旅馆了。哎，刘超同学一听，大喜过望啊，急忙跑去告诉给刘家这个情况。老刘立即赶赴这个小巷子的旅馆，这是一家小旅馆，有四层楼，旅馆开业很多年了，档次在这个县城里呢也还算是不错，生意呢却是平平。旅馆只有老板一家五口人，周四的晚上啊，值班的是一个老板的小舅子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。周四也就是前几天，这个小舅子啊还保持着一些记忆力。哦对，晚上九点多是有个戴口罩的小伙子进来，我有些奇怪呀，这么热天还戴什么口罩啊？不过我也没多问，你们知道啊，现在生意难做，我们这里的一些客人呢都是背着家里人出来偷情的，很多都是有妇之夫，遮遮掩掩，哎，我们这么小的县城不遮掩一点，那很容易就被人看出来了。这时候老刘啊就递给这个小舅子一张照片，你看看，是我儿子吗？小舅子说，这那小子戴口罩我看不出来是谁呀，但是我觉得脸型差不多，当时我很奇怪，多看了几眼，印象比较深刻。老刘说，那他住了哪个房间呢？小舅子说，这我不知道，他也没问我，进来直接就上楼了。我有经验呢，我没多嘴呀。老刘说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小舅子说，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女人呢先来了开好房间，男人随后跟着进来，直接就进房间了，女人会在房间里等着他。老刘说，那他后来什么时候离开的呀？小舅子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睡觉啊大概睡到凌晨两点多，没有一个男人进出，倒是有几个女的出来进去的，后来我就睡着了，到五点多我才醒，虽然门是关着的，如果有人进出我不见得知道啊。老刘说，那你能把店里这个监控视频给我看看吗？小舅子说，这我们这种县城的小旅馆又不是大酒店，哪有什么监控啊，咱也不懂这个呀。老刘说，我看你柜台后面那不是有个电脑吗？小舅子说，那是我姐无聊的时候打游戏用的。老刘又问，那我儿子进来前有女人开房吗？小舅子说，那有七八个呢，这种事儿我们这行不稀奇啊，有的是良家妇女出来偷腥的，有的就是小姐啊干那行呢。老刘说，那你都记得是谁吗？小舅子说，这我哪能记得呀，我们开旅馆的就算生意不好，一天少说得有几十个人进出啊，都这么多天了，不可能记得住啊。老刘没办法，只能挨个房间伸头看了一看，但是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。无奈之下，老刘啊只好离开旅馆，把这个情况就告诉给了警方。警方立即重视起来，如果刘超是自己跑到外地去了，那失踪当天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小旅馆呢？有些民警就猜测了，刘超是个年轻的男人，又和女友分手了一个多月，会不会是他比较寂寞，就找了个女人来开房呢？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刘超可能啊是遇到仙人跳了，或者呢是这个刘超不屈服，仙人跳的那些家伙呀就将他暂时给拘禁起来，逼着他给家里打电话要钱。以刘超的身份呢，他不可能去找这个站街的小姐，很有可能呢是网上啊约这个女网友见面。
于是警方立即就调出了刘超失踪前的手机通话记录。奇怪的是，失踪前这几天里啊，刘超没有和陌生人打过手机，电话都是打给亲友的。这时候警方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刘超最后一个手机的通话对象竟然就是前女友胡杰。这个通话时间是晚上9:05，也就是刘超刚刚下班的时候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集的《中国大案纪实》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